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清明上河图》是一部超时空电影，它是纪录片，记录着各种大宋黑科技；它是恐怖片，细节深处隐藏着让人不适的阴谋；它也是剧情片，讲的是酒后喜剧；它还是一部谍战片，只需要寥寥几个背影就说出了世界暗战的格局。等等等等，这一切情节，我们从一个名叫“手卷”的古代词汇说起。曾经，这位外国专家在介绍中国手卷画时，创造性的使用了超时空电影的概念。我们通常理解，《清明上河图》有五米多长，就应该像故宫办特展一样，全部展开了欣赏。但事实上，它属于手卷画，古人一般都是独自一人，或者最多叫上一两位密友，一点点的卷动着看。这样，手卷其实就是胶卷，古人会像我们看电影一样，跟随着卷轴移动，深入故事。但同时呢，手卷也不是胶卷，因为它不局限于单一维度的每秒24帧，而是需要你调动想象成为侦探，根据各种线索去联想破案。然后你看到的就是伪装成一幅画的 N 多部电影在你脑海中同时展开，是不是很神奇？比如这间诊所当中桌子上的东西是算盘吗？可算盘不是元朝才发明吗？再比如这位留着发辫的壮汉是金国间谍吗？而这位官衙前的小哥为什么穿着红内裤躺在街上？还有这位像不像你猥琐的大学室友，喜欢抠脚，还喜欢肆无忌惮地把胳膊搭在你的肩上？以及这位为何他只想静静？还有这辆车照步都是书法真迹，这难道合理吗？包括这里的风向标和泰国国旗，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跟着导演张泽端的笔触，一起走入这场1000年前的大宋超时空电影。电影开场是失意的田园，可小桥流水之间，张导没有画人家，而是画了一只奇怪的驴队。驴驮着某种长条形的物体，他在领路人招呼他前呢，就已经将头转向了小桥的方向。看来这条路他熟，但他们要去哪？运送的货物又是什么？故事在悬疑中开场了。或许悬疑的答案我们已经很难猜出了，但当年看画的宋徽宗应该只需要稍微调动一下想象，就会会心一笑。仔细看驴驮的货物，一根根的黑色，是不是很像木炭？但卖炭翁的故事那发生在唐朝，据记载呢，大宋汴京百万人家哪来这么多木炭取暖呢？人家大宋高科技早就该烧没了。因此这里的驴队为什么还要贩运木炭呢？理由很简单，五个字，城里温酒用。啊，这要喝多少酒？没错，清明上河图是一部酒后喜剧，我们记住这个开场，然后跟随驴队一同进城。第二场，小桥流水人家，张导很懂行的在驴队之后立刻布置了一户空寂寂的人家，这是当时的文人八股，就像今天拍电影都要有流量明星一样。可这户人家真的是空山不见人的意境吗？仔细看，原来他是张导在夹带私货。首先，清明上河图属于界画，而所谓绘画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界画师使用这种带套的毛笔和带槽的直尺作画，于是文人雅士们都认为这不过是一群画得很像的工匠而已，他们出身底层，没啥文化，不懂得山水意境之美。其次，张择端的一生呢，只有71个字的记载，全都被一位收藏家记载在了画卷背面。我们从中得知他小时候也读过书，但早早的辍学，在京城里学习绘画，然后由于界画出色，进入了翰林书画院，专门为宋徽宗服务，代表作是《西湖真飘图》和《清明上河图》，这都是画给宋徽宗的电影，如此而已。可从这第二场戏中，我们似乎听到了张导的自述，他在说房子里有人吗？乍一看，这绝对是空山不见人的意境啊！但仔细找，我们发现了一个背影，像是一个老妇人，刚刚做完农活，因为他身后的那头猪显然正在探出身子吃他刚刚放下的饲料，而远处的农具溜走斜躺着，也像是刚刚被转动过一样。这就是生活呀。再看农户门口支出的凉亭，这是供来往行人歇脚的茶社，看来大宋商业早已深入人心。张导用这样一个大意境中的四处小细节在说，我也曾经是读书人，但迫于无奈从事界画，可是我并不鄙视它，我用它来记录社会。也许你们现在看不懂，但终有一天你们会懂。 易经中的浓雾散去，第三场张导忽然让死神降临。首先出场的第一人，他抱膝坐在地上，留给我们一个背影，像是在说我想静静一样。可是他在逃避什么？很快我们看到了他房子后面的断钮，很明显柳树整个枝干从中间断开，他即将砸下来啊。而柳枝下是一对看着另一个方向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行人。在宋代这种断钮经常出现，可能我们今天很难读懂，但宋代古人一看就懂，这是死神来了。这对出行人似乎也正在向下走着一条通往黄泉的道路。而这个时候呢，再看那位我想静静的背影，是不是他出卖灵魂帮人预谋了这场事故？而他要针对的这位老妇人是谁？有人说这就是大宋慈禧向太后，他把两代小皇帝8岁的哲宗和18岁的徽宗相继扶上了皇位，长期以来他垂帘听政。但当年呢，当哲端把这幅画进献给徽宗的时候，向太后已经去世，徽宗正在收拢权力，所以当他看到这颗断钮的时候，应该是明白了张导的心声吧。这是他在对自己懂权的支持，略感得意。可接下来画轴继续打开，徽宗却心头一沉。首先断钮之上是另一队踏青归来的队伍，轿子上插着花枝，有人说这是紫荆花，因为这符合东京梦华录里记载过的北宋风俗。可仔细看，卷帘被掀开一角，里面的人似乎被什么惊动，果然视野展开，前面的随从路人们正在呼唤一头金驴，而这头金驴呢，由于画卷残破只剩一个驴屁股了，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它是金马或者金牛什么的。可是这里有一张残片，是1973年装裱《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掉下来的一块，它离金驴不远，与画中的驴头拼合以后，我们发现这是一头发情的母驴，而那匹残破的金驴大概就是被它所吸引而失控吧。原来这是一场交通事故，可就在事故现场，一个孩童站在路中央，他还没有意识到危险，路边的父亲则正在呼喊他，让他赶紧回来。这一幕着实惊险了，就连对面酒家的路人和牲口都纷纷看了过来，甚至仔细看墙垣外面还露出了两颗小脑袋，他们正在好奇地看着这一切。有人说这两颗小脑袋代表着当时正在崛起的西夏和沉浮已久的高丽。车祸是宋辽冲突，百姓大臣不以为然地看着，而如此一来呢，呼唤孩子的大人就应该是徽宗，他似乎没有危险，但他的孩子钦宗却可能因为这场车祸而遇险。如果徽宗当年看出了这层解读，那他一定有些不高兴吧。但张导怎么忽然说这个了？会不会是自己想多了？果然接下来立刻画风一转，张导又从悬疑片转到了纪录片。这不，就在这几位吃瓜群众的上方，张导画了一片静谧的田园生活。然后为什么这幅画叫《清明上河图》？首先这个名字是宋徽宗看完以后给题写上去的，但这个清明，这个上河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徽宗当年没明说，于是搞得我们现代人就是一头雾水。有人说是政治清明，有人说是清明时节，还有人说是指汴京城的清明坊。然而最终破案的证据就隐藏在这一小段田园当中，不知道大家能否从中找出呢？这里面画了象征大宋科技的陆路车、冬小麦和半自动的灌溉系统，可仔细看这棵树上挂着什么？秋千呢？我们今天虽然是一年四季都可以荡秋千，但在北宋的时候，这是专属于清明节的习俗。比如宋词中说，清明将近见秋千，牡丹开过解秋千。再加上前面轿子上的紫荆花，我们可以几乎肯定这就是张导讲的大宋小长假之清明节的故事。可接下来上河又是什么意思呢？很快画轴继续展开，汴河出现了。有人说张导在这儿用三个人物描绘了盛世的阴影，首先是那坐在袋子上的船老板，他究竟运送的是什么货物？其次是这算命人，他为何不知妖娆？最后还有这神秘人，当时正处于小冰河期，清明汴京的平均温度只有9度，他为何脱掉上衣？破解这三层谜团呢，我们首先分享一个有关汴河的故事。说是公元991年汴河决堤，宋太宗决定亲自查看，一着急呢，就径直走入了泥泞当中。大臣们都劝皇帝回宫吧，但宋太宗却说，东京养甲兵10万，居人100万家，天下转朝养己， 在此一区，朕安得不顾。转就是古代陆路运输的意思，漕就是古代运河水运的意思。也就是说，汴京上百万军民的粮食全靠这条汴河运输，如果汴河出事，那是皇帝都睡不安稳了。然而汴河却又十分的不稳定，它是一条人工运河，如果引黄河水，那么水量大，运力足，但缺点是泥沙多，会结冰，搞不好冬天冰泥俱下，随时冲毁运河。而如果引洛河水呢，则不结冰，淤泥少，但运力又无法保证。所以到了北宋的时候呢，工程师们想出了好办法，那就是在冬天来临前，在汴河与黄河接口处筑东坝关闸，等到明年清明节这天呢，再掘东坝开闸，这样既保证了运力，又防止了泥沙和冰冻。于是清明时节非常热闹，船只在歇了一冬天以后，终于又把源源不断的粮食和商品运进了汴城，因此上河最靠谱的一种解释也就出现了，类似上街上集，上河也是一种开心的北宋 city walk。 可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此重要的漕运和粮食供给，官府难道允许所有人经营吗？很显然，从唐朝起，大运河物流就由发运司管理，严禁民间货船扰乱市场。发展到北宋初年呢，旧党欧阳修更是说发运司权力过大，有点可怕。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说好的发运司呢？显然船老板不是发运司啊，他在这里明晃晃的私运粮食啊。而你看那艘船，吃水线很深，船上还有很多很多粮食没有卸货。然而徽宗时代，欧阳修这种提倡宽简为政，不要扰民，妄图削弱发运司的旧党早就熄火了呀。现在是强调朝廷集权的新党得势，发运司按理说不应该更强大吗？没错，发运司确实更强大了，因为有两个水浒传中的词汇，分别叫做花石纲和生辰纲。纲就是发运司以十条漕船为编制的基层管理单位，当时发运司的官船都在忙着运送各种纲了。你再看看颐和园那块连乾隆皇帝都敢玩的败家石，那就是花石纲。我们先前专门说过，把如此几百吨的奇石从太湖源源不断的运到汴京，所过之处拆桥毁槽，百姓苦不堪言，而发运司了，他们哪管你百姓呢？皇帝好这个，我们当然就只运这个，至于粮食这个皇帝不关心，你们几个去运一下，这样我们还能多点回扣，妙啊。因此这笑盈盈的老板，这深深的吃水线是什么？是张导画出的盛世阴影啊，只是不知道徽宗看懂了没有，或者一切都是徽宗的无奈咯。管漕运粮食的是自己的表哥向太后的子侄们呢，自己还一时搞不定这权力，张导是在暗示徽宗可以用暂停花石纲的方法来收回这权力吗？这当中的联想有很多很多，大家见仁见智，我这里分享的只是其中一种。接着张导画了一位不知妖娆的算命人，一位百姓向他问卜，旁边的大胡子也忍不住偷听，或许盛世之下前途未卜，这就是百姓的心声吧。陛下，您有必要让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再说第三位脱掉上衣的神秘人，他为什么脱衣服？有人说是抓狮子，有人却说这是民间疾苦，脱掉衣服他向船老板展示肌肉，可船老板却并没有雇佣他，他这会儿正在无奈地穿着上衣。可他脚边这奇怪的行头是什么？有人说是类似卖糖葫芦的商品支架，有人说是劳动工具，而有一个观点很独特，认为这是方腊魔教的法杖。他之所以不被雇佣，是因为他奇特的宗教信仰，而他的真实身份呢，也不是劳工，而是潜入京城的魔教刺客，与刺客信条阿萨辛派系出同源。这个北宋的南方魔教问题是我们忽略的历史答案呢。方腊起义不仅是农民起义，也是宗教战争，这先前我们在神鸟儿和很多北宋公案故事里都有提过。接着斜街之上呢，是王家纸马店，看来清明烧纸北宋有之。再说一个奇怪的建筑，这空无一人的高台通常被认为是望火楼，负责城市火警。张导在这里画了一个空无一人的望火楼，是取见徽宗城防懈怠。然而我的一位朋友敏锐地指出，说这话的绝对是没有朋友的大学教授，他就没有上过班。但凡你上过班，你敢在你老板面前如此直白地说那谁谁谁昨天下班提前走了吗？这不叫取见，这叫找死。我深以为然呐。而且我朋友还拿出这样一幅图，这 这才是宋代的望货楼，很高，和清明上河图里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高亭究竟是什么，目前我还没有找到靠谱的答案。接着看汴河大船，细节控张导在这里画了一个梯子，一共六级，每级不长30厘米，因此折算呢，这条大船的净高不低于 4.5 米。什么概念？哥伦布首航美洲的旗舰圣玛利亚号高度也不超过5米啊。接着汴河船全部使用了平衡舵，而且可以升降，平衡舵由于舵杆在中间，这样操控的时候呢，其实就利用了杠杆原理省力，可以让一个瘦小的工人就操控画面中如此巨大的船只。比如这里埋头休息的船工，他应该就是舵手，专门负责舵的方向，还负责这个时候进入浅水区后呢，将舵上升，防止搁浅。接着是船工百态，有生火做饭的，有船顶独酌的，有忙着干活的，有客货两运客舱里的红衣宝宝和愁眉妈妈，又有船顶凉亭里聊天扯淡的哥俩好，还有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场景。接着再下一个场景，我们看到了麻将的原型。这个人为什么手拿三根香？其实这不是香，而是筹，他正在给搬运工发筹。你看那些搬运工手里是不是也拿着长长的筹？原来这叫做计筹法，码头上很常见，我小时候都还见过了。搬运一袋货物，船老板就给你一根筹，结账的时候你们数筹算账。然而如果这位发筹人是后世的郑和海船呢，或者更麻烦一点是郑芝龙的海盗集团呢，我们办的都海盗勾当了，哪能每次都刚好工资日结啊。于是筹就一点点发展，从一条变成了九条，九条升级又变成了一桶，九桶升级又变成了一万，海盗水手们拿着这些巨筹等着上岸结账。于是无聊的时候呢，就互相摆弄筹码，发明了麻将。也许是这样吧，这是麻将诞生的一种解释。热闹兴头正高，可忽然下一个场景，张导又植入了一段悬疑剧情。第五场中，上中下三段结构清晰，这是张导重点指给你看的细节。可是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上段当中，船上的人在做饭，在吆喝，在开窗通风，还有远处的纤夫，没有问题啊，这很生活。可问题是河边吊脚楼的那几人是谁？按理说这会儿正是码头正忙的上午时间，他们是摸鱼喝咖啡的文人吗？戴着文人帽子，可是正经文人谁来码头喝咖啡啊？不信你问问 CBD 的白领，他们去不去火车站喝星巴克？更何况他们前面没有茶碗，而且他们也不是上岸休息的船老板，衣着不同，胡子也不同。再说船老板那都是洗浴中心的主，这会儿正忙着发愁指挥了，所以他们是谁？看门外的店老板，张择端专门画了他的神态，有点孔武的将军肚。因此有人怀疑这是一处情报茶馆，是西夏，是高丽，是大辽或者金国的一处情报站。接着往下看，来到了三段的下段，一样的构思，极日常的夫人倒洗衣水，衣服晾在船棚上，这一晾还让我们终于破解了北宋开裆裤的问题，确实深度屁股的，屁股倒三角是被长长的上衣遮住的，穿完以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然而河岸上那骑马的壮汉是谁？他为什么留着一条发辫？他对周围的环境不管不顾，前面的领路人还拿着大雨伞，似乎他们远道而来，可为什么不坐船？骑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来自北方黑龙江的地方吗？因此有人认为他是金国间谍，甚至脑补出各种故事。但无论真相如何，张导在这里显然是用三段结构叙事，让观众的情绪忽然紧张。而当你真的沿着中段看过去，八人摇橹，正所谓一橹抵三桨，这八人橹想必正把这条小船摇得飞起吧。然而船身被树挡住了，上下段的情绪让你本能地感到了危险正在靠近。而接下来画轴穿越树木，全片也来到了最紧张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是大家熟悉的虹桥危机，一艘大船眼看着要撞上虹桥，船上的人在着急忙慌地操纵大宋黑科技可棉苇，这是一种放倒就可以过桥的高级桅杆，而桥上的人有的在看热闹，有的在指挥警报，有的翻过围栏在扔绳子抢险。接着我们看这虹桥，又叫达芬奇桥，不需要一颗钉子，传说能在一夜之间飞鸿横跨数十米的河面，由一位神秘的老臣废除发明。曾经我们都以为这是传说，哪怕看到了清明上河图中的古画，我们都认为这是古人在扯淡。 然而后面的故事了，我们先前专门说过，这个红桥真的是江南布客的秘传呐、人家至今都会做，而真当他们做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难以置信竟然如此巧妙。故事回到红桥危机，通常我们理解危机只有这一桥一船，它象征着大宋危险，船上那不合理的妇人与孩子可以代表着徽钦二中，也可以代表着小徽宗与向太后，还可以代表着徽宗之前的哲宗与向太后等等等等。然而危机真的只有一船一桥吗？当按照古人方法一路手卷过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大船后面还有一艘八人摇橹的快船呢，他的视线被大树挡住，看不见前面的险情。而再看他船头那人呢，似乎在问你们说啥我听不清，因此他是否暗示着即将抄大宋后路的金国咯？接着看桥洞之下隐约一根木杆，船头的人都在对着这木杆大喊大叫，然而为什么要对着木杆大喊大叫？原来穿过红桥，这也是一艘快船的巨鹿，船上人也被红桥挡住了视线，根本看不清后面的危机。因此有人说它预示着大宋当前的敌人辽国吗？红桥是大宋内部的方腊宋江新党旧党，这个不可怕，桅杆可免，不会撞桥，但前有大辽，后有大金，这才是真正难以避免的危机啊。好了，解释还有很多很多，碍于篇幅我们只分享这一种。紧接着画轴穿过桥洞，我们发现了一个可以支撑这种解读的有力证据。穿过桥洞，河岸边停靠着两艘同款可免尾的大船，有人说这预示着大宋危机终将过去。然而仔细看船舱里是什么，好像是一盆盆花，可为什么宝贵的漕运大船要运花？翻开史书，我们忽然发现北宋时很多官员在汴京上班，洛阳休假，于是他们就追捧洛阳牡丹。然而有一次徽宗也到洛阳度假，也想买点牡丹回家，可一问才知花市里的花都已经被高官们订购一空，自己没得买了。于是徽宗下令洛阳牡丹每年以后也要运入京城，皇家园林必须常备。看似不经意的指令，而这背后呢，洛阳牡丹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生辰纲，每年四月初清明节活体快运，四月中旬皇宫盛开，徽宗很高兴，官员也跟风，而唯独苦了百姓，本应该保障粮食的官家漕船全都去运这些东西了，几年之间汴京粮价涨了6倍。所以张导为何在危机过后黑不提白不提的画一船牡丹，也许这才是真正的高情商取见吧。度过危机，咱再赏牡丹不迟。第七场红桥百科，张导在惊心动魄的曲剑之后呢，画风忽然又回到了剧情片。你看这扭着屁股勾搭着肩膀的妖娆男，很像你骚气的大学室友吧，一人之隔又有更妖娆的男男勾搭，大宋真的如此风流吗？只要张导没瞎画，这就是真实的大宋民风。至于原因，后面会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出现。先继续看，勾肩妖娆男头上有一个像风向标一样的长杆子，很多人将它解读为大宋黑科技之最古老的风向标，包括我原来说红桥的时候也认为它是风向标，但就在我这次仔细看的时候，忽然发现这绝不是风向标啊，因为左右相对，这两颗风向鹤为什么头对头啊？难道上游吹西风，下游吹东风？不可能啊！于是我决定给大家介绍另一种解读，这就是北宋城管。话说当年大宋朝的赵家皇帝还在给周世宗柴荣打工的时候呢，汴京城就已经是商贾云集的大城市了，早就不是大唐那种释放隔离每晚宵禁的状态了，这里俨然一副清明上河的繁荣景象。可是当时的汴京没有城管，商贩们层层叠叠，摊位侵入街道，这一度让柴世宗的羽林军都难以通行。于是柴世宗想到了一个派驻城管的好方法，他说古代贤君都有表目，今天所谓的华表其实就是表目，我们也在汴京街道上设置表目如何？你们城中百姓但凡有什么意见，就直接写成书信挂到表目上。当年尧舜就这么干，我也这么干，百姓一听当然拍手叫好啊。可柴世宗又说，表目神圣，你们为他留出通道可好？这样我的表目官才能顺畅地收取你们的意见，维护治安。于是古代城管上岗，名义上的表目，实际上的清街红线，表目之后街道必须空出。 水仔细看图中的疑似风向标，所有街铺都在它之后啊，它其实是表目啊。接着鱼腿上是什么？原来这也是大宋黑科技，防止鱼前蹄打滑，叫做后球棍，五代南唐的滑作中就已经出现了。可为什么拦住后蹄就能防止前蹄打滑？这是很复杂的力学原理啊，古人是怎么发现的？再看下面影子，这是宋朝奶茶店，奶茶店后呢又隐藏着一场小小的危机，女子眼看着就要撞上前面的卖货郎，而卖货郎全然不知正在向一对父子兜售玩具。张导在全片中画了很多父子，这似乎是他在暗示自己的童年，我们不妨先记住这处，后面细说。再往左，我们看到了北宋外卖小哥，一手拿筷子，一手拿着两只碗，腰间还背着找您服务的大包。据《东京梦华录》介绍，当时最厉害的小哥可以从手到肩一次性外卖200000菜肴，不仅不傻，还能精准地记住这200000分别送给谁，多少钱，怎么走最快，可谓脑力十足。当然，小哥背后是一间名叫脚垫十千的大酒楼。妈，显然酒店不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原来新丰美酒斗十千，十千、美露、天之，这都是古代美酒的代名词。而脚垫呢，按照北宋法律，它与正殿相对，是只允许售酒不允许酿酒的分店。可就是这样一间分号脚垫，你看它门口的这车，好几客人正在把一捆捆铜钱往上搬，由此可见它有多赚钱，宋朝人有多爱喝酒。再往上看，是巨大的电招广告和泰国国旗，旗帜上写着新酒，原来这是当时的酒旗，象征着官方特许的酒水经营证和泰国国旗撞脸而已。桥头有牙郎，安禄山当年就是牙郎出身，传说粟特牙郎生下来父亲就会给他们喂食蜂蜜，让他们嘴甜如蜜，他们是各种生意的中间人。你看他的袖子又大又长，这是用来在里面比划价格的，古人羞于讲价，于是牙郎职业孕育而生。再加上安禄山那种粟特语、波斯语、突厥语、蒙古语、汉语全都甜如蜜的跨国牙郎纷纷来华，我们于是就看到了另一个不敢讲的大唐故事啊。而这里的牙郎又何尝不是一个微缩版的安禄山呢？左右两边的客人都在请他，而他则从中制造矛盾，获利无数，真的是厉害啊！你们这些中介。还有桥上的叫马之争，通常人们将之解释为暗指北宋的文武矛盾，但事实上北宋只有女人才坐轿子，比如新荡王安石失势以后宁愿骑驴也绝不坐轿子上街，文人坐轿那是南部以后的风气，北宋还是孔武有力的。而且这你仔细看，一人执左一人执右，分明是在自行疏散交通，毕竟桥上没有表目，倾斜严重，可能当年柴世宗的羽林军就是这样左右比划着穿越京城的吧。再说桥头那卖黄胖的妇人，很多人说这就是大宋妇女解放的缩影，黄胖是一种黄泥做的胖人偶，清明祭祀物，然而当街卖个黄胖就算解放了？想当年旧党司马光给仁宗皇帝谏言说，市井艺妓妇人手工您看看也就算了，但您千万别明目张胆的出现在女子相扑的现场啊，那个对吧，现在日本女子相扑都穿衣服了，您那会儿男女相扑一样啊，不穿衣服啊，您看要不要禁止一下如此有伤风化的体育运动？仁宗回复说，与民同乐有何不可，这才是真正的大宋。虽然清明上河图上女性不多，但有人认为当时武大郎卖个炊饼就能养活一家，那还有几个女性会像黄胖老板娘一样抛头露面的去当街叫卖了？那是男人的活啊，女人上街都会坐轿。好吧，赶紧进入下一章，否则一个小时都说不完呢。这一场张导在说繁华过后的落寞，你看那远处走来的驴队，木炭卖光了，可主人却抱手低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下面这人身边摆着扇子，衣冠儒雅，有人说这是下海说书的文人，为了生存他放下尊严，而究竟是什么将他逼下海了？继续往下看，又是一组文人分别的凄凉场景，高高的马和矮矮的驴子形成对比，身后的店小二正在收拾他们的酒杯，后面的轿子里是赶来送别的女眷吗？骑驴那人是被排挤的新党还是旧党？徽宗朝廷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新旧党争的控制，这本是他爹他爷爷最拿手的皇家秘籍啊，皇帝想要坐得稳必须当裁判，让大臣们互相争斗和监督啊。可徽宗呢， 显然他是被向太后送上去的傀儡，他就不是学过这些的正经皇储，他正在对大宋失去掌控。再看送别那人，旁边的大马预示着他还站在台上，而这是否意味着他将在送别完好友以后对政敌发起最致命的攻击呢？画面继续向下，我们看到了极其豪华的牛车，注意看车轮子有一人半高，轮边那人态度嚣张，车上带着象征豪华的棕榈毛，这是来自南洋那边的奢侈品。而前面拐角处还露出另一辆豪车，他撑着一把象征身份等级的华盖伞。他们是谁？正当你疑问的时候，你会惊鸿一瞥的发现，对尾骑马那人竟然也有发辫。而张道十分巧妙，在大树下布置了一个瘦弱的穷人，身心俱疲的看着这豪华的车队。紧接着大树之后又是问卜，只不过这次的客人明显比上一次要提升了一个阶级。最后送别场景以这样一个诡异的官衙结束。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这是张导在驱谏告诉徽宗官兵懈怠。然而这真的是官兵吗？仔细看，唯一端坐的那人端着一盘鱼。为什么会端鱼？再看衙门内的马，有专人喂养，衙门的围墙上有防爬钉，以及官兵们斜靠在上面的长矛、旌旗和象征身份的华盖伞。右边几人抱腿休息，在埋头大睡，左边人在张望，墙角跟的在缝补。而最夸张的是这位露着红裤衩在呼呼大睡，睡这都是官兵懈怠的证据。然而有一处细节否定了这一切，那就是红裤衩。不是说好的北宋开裆裤吗？这为什么会出现红裤衩？很显然这与他的职业有关呢。他们要常年骑马，你穿开裆裤试试？所以胡服骑射这种红色裤衩就是用来骑马的胡服，他们是皇家的职业快递员，送荔枝的那种。所以搬鱼干什么？因为这是他马上要送的紧急货物，他们服务皇家确实很累，需要休息。继续看这位扭着屁股对着轿子行礼的人是否有点奇怪，他这是下马拦轿吗？可他的骏马为什么是黄色的？黄马在大宋象征着什么？黄袍加身就是从大宋朝开始的呀。再仔细看，他似乎戴着面具，所以他是谁？有人猜想，他就是出宫密会李师师的徽宗皇帝。这太夸张了吧，这场景张导也敢画？具体八卦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尽管他是谁，在他身后终于出现了那个大宋男人多妖娆的最直接证据。这摊贩在卖鲜花，而买花者呢却是一个胡子大叔。他是买给自己的娘子和情人吗？想多了，人家就是自己用自己带。比如苏轼曾说，那天我喝多了呀，被人扶着回家，一路上的小姑娘都卷起珠帘偷偷看我，可他们哪是看我呀，一定是看我头上的那花。我的那些花啊，真秀人如此美艳，却戴在了一个半脑醉汉的头上，我醒后想想都觉得我的花儿惭愧。这太凡尔赛了。我们再看一个朴实一点的，光老师虽然反对女子相扑，却不得不支持男子戴花。虽然他也认为这有伤风化，但架不住全民风尚人人都戴啊，于是光老师也只好紧跟时尚戴一朵，但又惺惺作态的告诫家人，我们只戴一朵在耳鬓，别像苏轼那种凡尔赛，都戴成障碍家族了，分不清男女了，成何体统。再说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千人千面，要说他们的共同爱好，那就都是爱戴鲜花。比如满脸横肉的刽子手蔡庆，生来爱戴一枝花，亡命之徒阮小五，那也是耳鬓插朵石榴花，还有浪子燕青、小李广、花荣、并关索、杨雄等等等等，全都带花。因此这么一看，途中各色妖娆也就不奇怪了吧。接着花店旁边是一家披萨店，更时尚，但实际上他卖的是披萨的亲戚胡饼，如今叫做馕。可你注意看，摊边一个小孩赤着脚抱着膝，似乎是那位热情摊主的孩子，可他为什么如此落寞呢？几乎同一条直线上，小男孩下面则是一位挺有身份的父亲，与人寒暄，身边还有求抱抱的幼子，两处父子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们说过，途中有太多这种父子场景，有人说这光脚小孩可能就是张择端自己的童年。本来读书，可家中变故，父亲早亡，不得已投靠京城卖饼的亲戚，孤独落寞，书没得读了，自己再也不是那个官员的儿子，自己再也等不来那个带着自己游览汴河的爸爸。他 他只能默默地作画，想把当年爸爸卞和尚给自己买糖的场景永远地画下来。而张爸爸究竟在哪里呢？我们不妨加速寻找。接下来的一个场景，跨过护城河，我们看到了汴京的城门。很多人认为这一场的重点就是城门，城门上没有设防，城门口有象征胡人的骆驼随意出入，这又是张择端在取见宋徽宗，真是有完没完呐！如果你是宋徽宗，想必看到这里就直接把画撕了吧，你这借画张嘴太碎了。很显然，高情商的张导这一定不是什么没完没了的取见，而仔细观察，你看到城门但看到城墙了吗？想必 99% 的人都看不到城墙，因为城门边那些大树就是城墙。这是我经常带儿子去北京元大都遗址北土城公园爬山，我才忽然读懂的故事啊。北土城的那几座长满树木的荒山可不是山，那是元代的北京内城城墙啊，是土城墙啊。所以这幅图的大树之下就是宋元时代的土城墙，当时的汴京城内哪来什么砖墙，砖墙那是属于皇城和外城才有的配置，内城城门本来就是不设防的土城啊。你见过二环上的收费站吗？收费站那都是在五环外面啊。所以张导在这里没有劝谏的意思，反而是在不经意间画出了一个十分内核的重点，那就是这辆诡异的拖车里面的货物看不清，而外面的罩布呢十分清楚，草树真迹啊，这也未免太有文化了吧。可是这种货车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前面已经暗埋过一处。所以这是什么？曾经苏轼被蔡京封杀，全国上下不准留下任何苏轼痕迹，于是浩浩荡荡的苏轼文集销毁运动展开了。还比如神宗时代有个画家叫郭熙，他画的画有济世情节，神宗很喜欢，但后来徽宗不喜欢郭熙，于是画院里就有画工把郭熙的绢画扯下来当抹布用。因此如此草书真迹当罩布的原因，极可能也是文人被贬，当真失败，因此连带着他的著作书法全部要拖出城去付之一炬。而眼前这位文人呢，可能已经在残酷的党争中去世了吧，因为拖车后面的骡子上俨然坐着一位夫人，戴着帷帽，神情悲伤，他已经无法承担坐轿离京的费用了，他只能不顾风尘用帷帽出行。有一位故人拦住夫人哭诉，可这一人身后分明站着一位监督人，没有胡子，拿着小本本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想必这也是夫人丈夫的同僚吧。如今在党争中被革职查办，张导把这一幕画得十分生动。紧接在赤脚男孩之后，这是否是他在向徽宗诉说自己的身世和自己的父母呢？自己为何年幼沦落京城？也许皆因一场反复无常的党争而起吧。党争让自己父母双亡，而 N 多年以后呢，皇帝又平反了父亲，自己终于在受尽白眼之后得以进入翰林画院。他想用这种方式来暗示徽宗，自己不仅仅是画师，也可以是入朝为官的文人之后啊，自己有手段，自己有能力，有抱负，如果你能让我试一试，我一定肝脑涂地。这就是中国文人啊。入城，这里应该是税务局，为首的官员背后也有草书，而左边有大秤砣，他负责对商品征税，税金有点高，吓得那商人张大了嘴。接下来又是名场面，孙杨正店，一家孙氏经营羊肉的正店，生意很好，门口挂着栀子灯，这是艺妓服务的标识，刘勇很熟的那种。正店持正酿酒，京城内一共72家。这里张导特意画了两个细节，一是后院露出的18层酒缸，我们因此得以窥见宋朝人的人均饮酒量，还有2层阁楼里的温酒壶，和如今用来温防线黄酒的酒器一样，这证明当时可能已经有了初步的蒸馏工艺，黄酒中的杂醇已经不多了，烫一烫就能喝，而不是像防线南边的长阳土家包谷酒一定要用小锅隔水煮一下才敢喝呀，那杂醇太多，喝下去能醉3天，眼睛还迷迷糊糊的，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接着正殿旁边这个拉弓大筒的小店，很多人解读过，但我想跟大家介绍一种新颖的解读，是说这是消防站，是官府为了保护孙杨正殿这种纳税大户特设在这里的消防站。那两根圆头的铺子 在梦华录里有记载，沾上湿抹布可以救火，叫做麻搭。这里的官兵也很认真，正在拉弓锻炼，而大桶里呢，自然是装的救火之水了。再看正殿另一侧的小铺，一个大胡子正在跟路人侃侃而谈，有人说他是伊朗商人，正在跟大家讲一路见闻。可无论说什么吧，注意看，他吸引的都是僧道百姓。而对面呢，还有一个说书摊，明显是一副先生模样，吸引了一批读书人围观。有人说他背后的解字暴露了他是一间解铺的说书人，专为考生服务，帮他们解读时政，也预测考试结果。比如这位已经花钱解过的大户考生，他正准备骑马离开，而前面围坐的显然是舍不得花钱买 VIP， 只能在外面铺子里听免费版的穷学生。讲话那人知乎大 V， 格很高，刚下飞机。而街对面的大胡子说书摊呢，他的格调非常直接，斤六十铢，每斤肉六十铢钱，而非省钱的意思，这是北宋钱不够用而发明的省墨制，说来话长。大胡子想必说的也都是扯淡杂谈吧，被对面的大威鄙视。但在这里呢，我们却看到了全篇最温馨的一幕，一位爸爸指着糖果要给自己委屈的宝宝买两颗，也许是宝宝挤不进去看不到大胡子精彩的演说，帘子后面还关切地探出了一个女人头，这是全篇我们唯一可以看清面容的非劳动女子。而这会不会是张择端最温馨的回忆呢？因为就在孩童下方，我们看到了整幅画作的画眼，它是一栋有螭尾、垂鱼和惹草的建筑。张导画得很仔细，垂鱼是象征清廉的典故，是说古代有人给太守送鱼，太守接纳了，让他挂在门上，于是有人效仿，又送鱼，又接纳，又挂在门上，如此反复呢，直到所有的鱼都挂成了鱼竿，太守也没有碰那些鱼一下，因此没有人再给太守送过任何东西。而惹草呢，就是如今沾花惹草的典故，是娱乐的意思。于是这清廉娱乐之间如何选择？想必屋里的读书人坐得端正，他不被对面的栀子花灯所干扰，正在专心地看着什么。再看这楼的招牌，原来是九柱，官家公寓的意思，王员外开的。所以这是一位拿官家俸禄的读书人吗？他为什么不做官？他是谁？有人说全篇一共800多人，唯有这人画家为他画了眼睛，那神态很端正，就像谨遵父亲让自己择端的教诲一样。因此他不是别人，正是张择端为自己留下的自画像啊。他在全篇繁华将近结尾处出现，与那个甜蜜瞬间的孩童一起出现，他似乎与我们说了千言万语，又似乎一言不发，专心地看着自己的画作。卷轴继续拉开，是最后的赵太成家，这所房子有5个斗拱、3进院子，身份极高，显然这是赵太医退休以后开设的诊所。广告语写着治酒所伤和大理中丸，这是宿醉的喜剧结尾啊。整个故事看下来，温酒的木炭卖光了好几驴队，他家的酒量食量都很大，诊所主营的项目也是治疗酒伤和积食。接着诊所桌子上的算盘告诉我们，北宋就已经有这东西了，而算盘旁边的那东西呢，是电脑显示器吗？不知道，普遍猜测它是医生用的抄写架。最后一个场景，一位年轻人背着大包袱，提着小礼物，望向赵太成家的深处，他似乎茫然却坚定，他似乎为赵太成准备了礼物，他似乎没有住处安放自己的包袱，而细听之下，他似乎在跟门卫说，我父亲生前是赵太成的好友，我想求见太成一面。而庭院深处呢，赵太成的太师以后，我们看到了被销毁的同款书法，那是张择端爸爸的真迹吗？把张择端重新推荐给宋徽宗的贵人是这位赵太成吗？这是张择端在向宋徽宗自述和自荐吗？就像当年他提着礼物等在赵太成家门口一样，年轻人望向垂柳，而柳以垂为贵，毫无疑问，垂柳背后就是皇宫。张择端想对徽宗皇帝说，给我一个机会吧。然而徽宗皇帝最后有没有用张择端呢？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有机会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原来这是一个画眉生前入时无的行卷故事啊，好像很有道理。